反谦卑受教的人必蒙福，反骄傲的人上帝一定阻挡他们。所以你现在用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谦卑受教的灵到主的面前来。耶稣第二次来，为什么耶稣会不知道？怎么样解释？好，现在招待人注意，就请他们坐后面，不要到前面来。哎，现在请坐旁边的人，你们尽量到前面来好吗？来，上来，过来。招待人注意，不要再到前面来，不要讲话，迟到的不要看东看西，出来出去，你迟到静静坐到后面，因为你迟到你就不要变成妨碍人跟魔鬼留地步的。谢谢。请招待人好好听话，你们不听我话，我不爱对你们讲话，好不好？为什么连耶稣都不知道他第二次来？如果他是上帝，有神性，他做人不要再上前来了。哎，你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你迟到就坐后面，不要再上前来了，不要笑。我讲两句停一句，我不爱讲，你们好好听。现在迟到的就坐后面，就是这样。你看，我一直浪费时间，现在已经八分钟了，还没解第一题。讲下去了，为什么耶稣是神来做人，他连什么时再来都不知道？如果他不是完全知道，如果他不是完全有能力，如果他不是完全各地都在的话，那么他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才是神。如果他不是全能，不是全知，不是全在，他怎么是神？耶稣基督为什么说连子也不知道？如果他讲连子也不知道，那么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会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很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如果你明白，你就会解答很多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为难。耶稣基督作为神是全知、全能、全在。耶稣作为人，不是全知、全能、全在。所以，基督如果是真正的人，他就受了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限制、能力的限制、知识的限制，同他存在的限制。当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身体不能同时在加利利，这是他存在的限制，空间限制。耶稣基督在地世上做人的时候，他的身体不能同时在天上，他要审时了，复活升天以后才在天上。但是耶稣基督的神性不一样，所以这个同一位格的两性就有了一个人的理性很难明白的矛盾啊。这个矛盾是一个 paradox 跟矛盾不同的地方， paradox 中文叫做是非而是性。这个字呢是社会名词，这个字呢在2400年以前是希腊的哲学家 Parmenides 先用的，以后呢在西方呢一直没有好好解释，一直到主后1900年 主后1900年的时候，你们到这个委员会啊，在我还没有上台都要预备好，不要等我上台的，不然间拿一杯水上来，不然间插电，不然间拿笔，这个都是不够精力，不够专业，以后都要学，每一件记下来，同工记下来，什么东西缺点，以后我来的时候做好，那我就对你们有更好的印象。所以 call 这个字在帮的时候遇到困难，所以就 call 的时候是没办法完成两个。我们中国哲学呢，就把它翻译叫做反逆反对啊，有的这翻叫做呢什么吊诡性，我很不喜欢这个必要的翻译，有的把它翻译叫做什么叫做呢是非而是性，好像不对，但是是对的啊，这个是最好的翻译，但我还不满意。所以我自己教哲学的，我把它翻译叫做反合性，好像相反却是相反，就叫 paradox。 耶稣基督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他有历史上最伟大的反合性，很多事情呢好像相反的，其实相反。我举一个例子，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差我来者，差我来者看得见吗？看不见。我这个讲话的耶稣这个我看得见吗？看得见。所以呢，我是谁是你看得见的人，但你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神。人怎么是神呢？好像不是，其实是因为神在人前显明自己。所以这种的是非而是性在圣经每次出现的时候你都遇到困难。保罗说我在使徒中间是最小的，但保罗说我一点不在最大的使徒下面。当他讲我使徒间最小的时候很谦卑，我一点不在最大使徒下面很骄傲。他是谦卑吗？是。他是骄傲吗？好像不是，但是又好像是，这叫死灰奥斯。耶稣说你们去全世界传福音，耶稣说不可以去，你要在耶路撒冷等这个圣灵降在你身上你才做见证。可以去吗？可以。要不要去呢？不可以。不可以去吗？要去。什么时候去？等。所以又可以又不可以，又是又不是，又不是又是，又能又不能，又不能又能，这个叫做反合性，你明白吗？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解经你读经就不会乱。所以耶稣基督到底呢再来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他的神性无所不知，他的人性甚至已知。所以呢，如果人家问你耶稣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他在做人的时候他受了限制。耶稣在做人的时候，请问耶稣生出来的时候还是 baby 还是小宝宝？看看生出来的婴儿，耶稣那种会不会讲话？我就是上帝老师才上来做人，会不会讲话？他不讲话，他甘愿受限制。然后呢，这个限制就需要学习。所以圣经提到耶稣的学习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还照样借着苦难学习顺从，尽到完成。这个学习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阶段，变成一个过程。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也提到这个阶段这个过程，所以路加福音说他的身量与智慧，上帝与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什么增长，表示他的过程中他的阶层，在阶层中间呢，所以从不知变成知，从少变成多，从小变成大，从婴孩变成大的过程阶段休息变化，这个就进到过程中间。上帝不在过程中，因为反正过程中的都不绝对， anything which is in the process is not absolute， 不可能是绝对。而绝对的上帝不在过程中，但是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进到过程，所以这过程中他有限，所以他暂时不知道。那耶稣进了暂时这个词最重要的字是希伯来书第二章，他暂时比天使 微小一点，这个暂时比天主微小一点，也就是呢，他做人的时候特别故意谦卑而来比天子更小。原来他是天子所敬拜的君王，他是创造天子的全能者，他是神，所以呢，他敬礼过程。第二题，你们每一个题目啊，老实讲，我可以写一本书的。每一个题目，我可以写500面的书，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因为很多问题解答讲不清楚，时间不够的，我就用开讲座来讲。现在又一个可以写书的题目来了。三位题，到底，你的意思平常只到一半，还没有到底啊？啊，要怎样解释？有很多人以为呢，如果塔木斯来能够用几句话解释，那很好。昨天就有一个人，我讲完道以后，你累不累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请你解释三位题。我说我要解释，真正清楚要6个钟头。我今天跟你解释，你去买我的书，你明天再来听。我明天不能来，我没有时间。我说你抽时间来，我住得很远。我对他说，我住得更远，我飞20000公里来的，所以你们一定要把这些聚会看重到一个地步，必要的时候请假，病的时候爬起来，然后把这些聚会看重到一个地步，用科目的心来听上帝的话。三位题怎样解释？先讲2个原则：第一，上帝绝对与人不同，上帝绝对与受到之物的一切的一切不同，所以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呢，在中古13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提到了 no analogy。 no analogy 就是你们现在研究录音学或者研究音响的用的 analog。 analog 是什么？类比。 digital 是什么？数码。那如果你们研究这个录音的时候，你就知道类比的录音法是旧的，数码的录音法是新的。但是呢，音乐界证明出来，用了类比的录音法的那个旧的唱片所听的声音是最准确的，比现在的这个 DVD VCD CD 的这种数码录音还要更准确。所以呢，类比就是说，你用这个比喻啊，你知道那个原理啊，好像说，比如说啊，假如说，你们听过这个话吗？每一次比如说、假如说、好比说的时候，你就是正在应用类比学的原理。那么这个13世纪的人叫做 Thomas Aquinas， 他很懂得怎样用类比来解释真理。但我要告诉你，我有一件事没有类比，就是上帝没有类比。因为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来解释上帝的时候，你就先假设被造者是有资格代表创造者，这个假设已经违背信仰。所以上帝说，你将什么与我相比呢？你将什么神与我相比呢？也就是上帝本身是反对类比。那很多人以为他很聪明，很会讲道，所以呢，就随便用一些比喻，就为上帝大讲特讲。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好像你们有一块冰，这个冰是 H2O， 后来把冰油化了，变成水，水也是 H2O， 后来把水蒸发了，变成气，也叫做 H2O。你看 ，H2O 是冰 ，H2O 是水 ，H2O 是气，所以这个叫三位一体，这叫做胡说八道。你们听过这样的解释吗？为什么胡说八道呢？因为这个词也表明同质三态，不是同体三位。三位一体不是三态一致。什么叫做三态一致呢？水是一种状态，气是一种状态，冰也是一种状态，但是冰跟水跟气都是一支，什么一支 H2O。 那你说呢？圣父是上帝，子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子
也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子也是上帝，不是站在一起吗？那是同质三态，这个在神学里面叫做 modalism， 这个在神学历史里面又叫做这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 subalianism， 沙本流主义的形态三位一体论。这个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冰就是那个水，那个水又是那个气，同样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所以这个类比学是错的。那我就研究的，我要用超过类比学的另外一种解释法，是神学书里没有为你们解释。好，请你注意，我对你们讲到以前那一篇道在哪里？我问你，你要答，因为你问我，我回答吗？好，现在回答我啊！我对你讲一篇道以前还没有讲出来，那时候那一篇还没有讲出来，它在哪里？在我脑里啊，对不对？在我心里，在我里面，对不对？那么我把它讲出来了，但我讲出来了以后，那一篇道在哪里？在你脑里，在你心里。好，现在那一篇道讲出来，在你里面跟在我里面的，是不是同一篇道？是，是不是同样的程度的了解？不，你们答得很好，但是呢，是不是同样的内容？是，同样的信仰，是因为从我讲出来。但是当我讲的时候呢，就从我里面出来。那从我里面出来的时候，变成我里面有一篇，你里面有一篇，这样呢？请问，在我讲的时候，就有人把这篇道录起来，放在录音带，录音带里面又有一篇，那我里面一篇，你里面一篇，录音带里面一篇，到底是几篇？你们在开始吵架了啊？到底是几篇？一篇在几个地方，这个叫做三位一体，比较容易了解。所以我用这个办法，就比了历史上很多主流学老师解释水啊、冰啊、气啊，更合乎圣经的真理。那么你说，你刚才说没有类比说，为什么你现在讲出一个好像类比学的东西，是不是这个很准确？这个比喻还是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停在山，我一篇你一篇录音带一篇，那你隔壁那个里面有没有一篇呢？有，就变成四，变成五，变成六，变成七，变成几万个人听，就几万篇了。所以这个是变成没有限制的超一，没有限制的超一跟只能止于三的一是不一样的，所以还不能比较靠近而已。我再问第二问题，基督教基督徒，全世界的基督教所信的圣经有几本？有几本？一本。那我这一次来巴塞罗那讲到，我以为带圣经来，有没有？我带我的圣经来，对不对呢？那你来听到，你有没有带圣经来？我带我的一本，你带你的一本，许牧师带一本，这里有几本？你说基督教只有一本，基督徒的圣经有几本？你是不敢回答了啊！我再问一次，基督徒基督教所信的圣经有几本？你敢说只有一本？单单这个礼拜堂几百本了，几本？你说虽然有几百本，还是一本？为什么呢？因为从本质来说是一本，从印刷来说可以几万本，明白了吗？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几个上帝？一个，几个位格？三个位格。所以你要人明白三位一体，你就用圣经不同印刷的版本跟圣经本质相同的一本相信了解，好吗？好，这是最简单的办法解释三位一体。那这个有没有毛病？照有毛病，因为它不能结束在绝对的三，只能停到这里，可以 无限的多，所以这个很原来的事情还是不一样的。第三个问题，这问题还再可以写一本书，那有关于三位一体的道理，你们可以买我的一本书，叫做《三一神论》，看过没有啊？啊，没有。啊，录音带听过没有啊？也没有。《三一神论》这一套东西非常重要。那这个有一个加拿大的教授，他飞飞机飞到印尼去，他飞到的时候才听说呢，昨天接受了三位一体论的神学讲座。那一次的神学讲座有3800多人参加，他说：“哎呀，我一生就要明白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我来了已经结束了？”所以他就买录音带，买了录音带以后他回去听，他真正信仰坚固，以后他就一共买了20套录音带，不是翻版的，正版的，他就带回加拿大，分给教授、学生、朋友，使很多人明白这个道理。那这个三位一体论呢？是教会的牧师很少有机会好好解释，也是神学课堂里面很难有机会这个很详细解释。所以你们如果真正爱读，就多买几本，但是比较容易读的、比较容易明白的是我们神学讲座的记录，因为我是一面定着听众的情绪跟反应，一面选择用什么词句讲出来的，来配合他们的需要来讲这个道理。另外一题，一次相信就能永远得救吗？好，一次付房租永远不必被赶走，那多好啊！一次上课就永永远远就有学问，多么好啊！一次做礼拜就永远不会下地狱，多么好啊！我告诉你，很多人特别是中国大陆在美国的留学生为这个题目争辩了好几年，甚至吵到很厉害，有的甚至教会分裂。他们说圣经也没有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8个字。那么圣经有没有隐藏这个意思呢？圣经有没有教训这种教育呢？有，从什么角度看可以接受，从什么角度看可能要怀疑呢？请你注意，人若力气真道，就如同见到了上帝的儿子啊，他重新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见到了耶他的宝血。所以这种人呢就好像不得救的人。如果一个人呢他认自己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不是真正跟随主的人，他们就如同那些卖主的人，他们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如果颜色的位就永远不能叫他再闲了，只能把他丢在门外被人践踏。那这些的人呢就被弃绝。保罗又说了，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可能被弃绝了。那这些的话隐藏着一个可能性，就是呢得救以后还会灭亡。还有的人从启示里面说，我就不涂抹他的名字，从生命上涂抹掉，表示呢如果被涂抹掉就不得救了。那么基督徒得救以后有没有可能再灭亡的？你说有啊。为什么呢？犹大不是祭司长了，那表示他灭亡了。我要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表示如果不谨慎就不能得救到底吗？所以呢，你们若持守到底，你们的忍耐到底就会得救，反正那些不忍耐到底的就不得救嘛。所以这些的圣经被人引用成了人不能永远得救的缘故。但是大家注意听下面的话，耶稣有没有说，你所赐给我的父啊，我已经把永生赐给他们，他们永不灭亡，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讲？没有讲啊。有没有？约翰福音17章，我已经把永生赐给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他们永不灭亡，我要保守他们，一个也不失落，直到末日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他告诉天父，赐予他的，他把永生给他们，是什么？永不灭亡。 耶稣有没有说呢？没有人能将你从我的手中夺取，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说没有人能将你从我父的手里夺取，有没有？耶稣说我以父言为一，这个是十章二十七二十八节里面提到的。所以这样的圣经也很清楚的，又有一些的永远得救，永远生命，不能夺取，不能灭亡，直到末日一个也不受的教训。所以教会就分成两派，一派说信主以后永远不灭亡，一派是得救以后还能再失去。所以呢，两派就争得很厉害。那我们怎么去了解犹大是不是在灭亡了？所以他跟随主还会灭亡，证明有人会跟随主以后再灭亡。我要问犹大有没有真的得救？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眼睛大一点，你就改变立场，哪里会坚持到底？我再问你是，犹大得救不得救？犹大没有得救。这犹大是耶稣拣选的，后来灭亡了，对不对呢？既然耶稣拣选的，后来灭亡了，表示还会灭亡，对不对？但是呢，犹大有没有得救过？有没有？耶稣拣选的没有得救过？有？没有？有没有？说犹大曾经得救后来灭亡的请举手。好，说犹大从来没有得救过的请举手。那你们现在又分三派了，第一派有举手说他得救，第二派说从来没有得，第三派眼睛睁大到不敢举手的人。好，我们不要解释，我们让圣经讲。圣经说耶稣拣选犹大，圣经也说耶稣从起初就知道谁是魔鬼，谁要卖他，谁是灭亡之子。谁啊？谁呢？犹大从来没有得救，犹大从来没有得着生命，犹大从来没有真正做基督徒。那么为什么耶稣会拣选不得救的人做他的最亲近的门徒呢？耶稣选一个人来使他灭亡吗？耶稣选一个人使他没有得救的可能吗？哦，我明白了，耶稣要被卖吗？一定要有人卖他，所以耶稣选一个专卖他的。耶稣故意选一个来卖他，上帝的计划才能成功。因为如果耶稣卖不掉的话，那福音就不能成全，福音不能成全，你我就不能得救。所以上帝也需要他，就用他，用完了把他丢掉。这样的上帝是玩弄人的上帝。那么你说为什么上帝会做这样的事情？请你注意听啊，注意听，上帝没有安排犹大卖耶稣，卖耶稣的是犹大自己要做的事。你说我怎么知道呢？圣经没有这样讲。有，圣经哪一节讲呢？就是耶稣最后一次晚餐的时候，圣经说耶稣就把吃的东西放在犹大的坛子里，又对他说说，你要做的事现在去做吧。耶稣有没有说呢？上帝安排你做的事，时间到了你去做吧。有没有？耶稣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所以呢，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记载，证明卖耶稣不是上帝的计划，不是上帝的安排，是犹大自己要做的事。那么你说是不是犹大要做的事也是神感动他做的？没有，因为圣经最后一次记载犹大离开耶稣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这时魔鬼就进到他的心，他就出去出卖耶稣的。所以呢，这不是上帝的计划，是魔鬼的计划。那你就问最后一个问题，那为什么 上帝知道，耶稣也知道，犹大不能拯救，犹大要卖耶稣，犹大本来是灭亡的人，为什么还要选他？要不要问这个问题？要不要？为什么明明知道他要卖耶稣还要选他呢？好，现在我正式回答了，犹大为什么被拣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要让他在末日的时候不得不一定要站起来讲一句全世界很公正的话，来证明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话呢？有人说，上帝啊，我不能信你，因为我没有机会吗？我没有机会福音吗？我不认识耶稣是谁吗？既然我没有机会，我当然不能认识你，所以我不可以灭亡，因为我没有机会。当时一定很多的人会讲这样的话，当很多的人讲这样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犹大就出来了，不要得罪，什么没有机会，我有机会还是灭亡，所以本来我们是应该灭亡，就是这样，你明白吗？所以呢，人不可以说上帝不给我机会所以我不得救，人得救不得救不是机会不机会，上帝没有预定我所以我灭亡，人灭亡不是因为神不预定，人不信不是因为没有给他时间，人灭亡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罪人，所以呢，你的罪使你应当受审判，这就是上帝的公义。上帝拣选犹大，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有机会不等于你会悔改。所以，如果你没有机会，你不得救，你不能怪上帝，因为上帝从来没有欠人债。罪人是人人都犯了罪，什么亏欠啊？所以罪人是欠上帝债，不是上帝欠人债。上帝如果没有欠人债，你不能追讨说为什么不给我机会，上帝说为什么要给你机会，是你亏欠我，我没有亏欠，所以不可怪罪上帝，不可用不义的原则来套上帝，是不义的这种圈套来侮辱上帝。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你说公义的上帝为什么给他机会，为什么不给我机会？上帝的公义是审判罪的公义，上帝的公义不是施恩典的公义，你的恩典不在公义的范围。所以圣经说，上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快要结婚的时候，你看有四个漂亮的女孩子，一个呢鼻子很美，眼睛小一点，一个眼睛很大，嘴巴也太大，另外一个很高太瘦，另外很美丽胖得不得了。所以你选来选去选来选去，结果呢要决定哪一个的时候，突然就认识一个面孔鼻子身材学问灵性信仰年龄都最好的，你就四个都不要了，你要了第五个。当你要第五个的时候，四个就联名写一封信到法官那边控告你，为什么不娶我，你娶他不娶我，你不公平，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你问他说，为什么我要娶你？我要娶的是我要娶的，我不娶你是我的自由，除非你已经破坏了他的处理，你已经失去了他的征兆，你已经跟他在法院里面签了终身婚姻的证书，那你去娶别人的时候你是犯法，你明白吗？上帝既然没有欠我们债，而我们罪人欠上帝债，所以你不能追讨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恩典，因为上帝没有欠我们恩典的债。所以上帝的公义不是施恩的公平，不是恩典的分量的公平，上帝的公义是审判罪人的公义。从这样呢，所以上帝没有责任拯救我们。第二，为什么上帝知道犹大不得救还要拣选他呢？这是第二原因，因为上帝要帮助那些教会领袖真心真意爱侍奉这个栽培 建立信徒，结果被他们的学生出卖的时候，给他们有安慰。如果一个神学的老师给学生出卖了，他哭得不得了的时候，他一读圣经，原来连耶稣也给犹大出卖，他就得到安慰，是为这个缘故，所以选犹大出来的。好了，结束了。现在呢，我要答你们还有两个问题，答完了，那我就开始。现在几点了？五点半要开始了。那我现在延迟把这两个问题答完了，才开始今天的聚会。基督徒这就以自然之信和因听到就从神自我启示真道产生的对焦的信仰有什么关系？由于信，以至于信。今天接受的问题，我最喜欢的是这一章，因为这个人是很注意听，听明白我所讲的，所以才发出问题。我现在提到的有一种信，不是因道而来的，是缘由自然的，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的，这个叫做呢最基本的真理观，也就是神存在，存在的神是施恩的神，所以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先信上帝存在，有信他施恩给寻求他的人，这种信心不需要听到，这种信心没有听到以前就已经在每一个人心里面，所以我的结论是无神论者是没有诚实的，真正无神论者是根本不存在的，自称无神论者都是虚妄的。你还记得昨天讲的吗？那这种信心后来就使人到上帝面前，到上帝面前来了，他因为信上帝，有信上帝施恩，所以他就注意听上帝的话，因注意听上帝的话，哦，我明白了，上帝的话就变成种子进入他的心中，结果就向下扎根，向上什么结果，结出什么果呢？信仰的果子来。所以这第二种的信是听到产生的结果，听到产生的结果是一个救赎的信，是使人进入蒙恩的信，是对神启示的真理回应的信，是使人活在以神为中心的信。那这种信呢，就不是自然的信心，而是超自然的信心。这种信不是被造的时候创造而有的信，这种信是进入恩典的信，这种信不是原有的信，这个信是后加之信，所以就后在加的信呢，这个信呢就是它有一个 saving face， 得到救赎的可能。所以呢，归正神修就把上帝的恩典分成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叫做 common grace， 你们教会领袖或者好好度过大学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不是单单随便参加神学课程就好，在归正学院好好上课。我们在纽约会每一年继续开课啊，那我有时候会到你们中间来，但是从明年开始我不再教课，我不再进课堂，因为我已经教神学到今年结束刚好40年，我不再进课堂。那我的教务主任说我们请的老师他们会继续教课，而且今年开始除了在美国也在巴黎开课，所以你们也可以飞到巴黎去上课啊。现在我把这名字告诉你，第一个是叫做 common grace， 这个叫做什么普遍恩惠，第二个叫什么 saving grace， 叫做什么救赎恩惠。所以上帝的恩典有两种，一种是普遍之恩，一种是救赎之恩。那 common grace saving grace， 那么呢这个呢 saving grace 就是救赎的恩典啊，救赎的恩典不但你我需要，连玛利亚也需要。你看见天主教堂常常把玛利亚放在正中间啊，好像她大得不得了。玛利亚的这个颂词里面，这个叫做这个 Magnifica 尊主颂里面有两句话，第一句是什么？我心尊主为大。第二句呢？我灵以我上帝我的救主为乐。所以连玛利亚都需要救赎之恩典，所以呢，他是需要救主。 他需要救恩，表示他也是罪。天主教导他无罪受印，受印之后就成为我主之母。当他把耶稣生出来以后，保持童身，这到死的时候是圣洁的。而且以后呢，他升天，有关于玛利亚升天的事情一直动荡，不能做决定，成不成教义，等了到1953年，梵蒂冈结果有一个教皇在那一年宣布，今天成立玛利亚肉体升天，这个都是胡说八道，不照着圣经的思想。所以呢，基督徒照着圣经的，应当归正，回到神话里面来。好，那你想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自然的信是放在你里面的 implanted，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已经种在里面。那么从这里进到的信，第二个信是什么？是救赎的信，这个是叫做 saving faith， 使人得救的信心，因信称义的信心。所以这个关系是什么？这关系就是因为有上帝给你的自然之恩，你就谦卑听到，大就把这个信跟这个信接了起来。这个关系就是听到。那我问你，谁需要听到？你说我是教会的同工，我是领袖，不需要听到。那些还没信主的就要听到，这是很错的。我今天传道传了47年，我讲道讲了28000次，我要不要听到？要不要思想上帝的话？要，我还需要圣经吗？需要。我昼夜一直想上帝的道，然后呢，你们问的时候，我要一直想，把上帝的怎么样解清楚。好像人讨论的时候，怎样把上帝的道发挥一个尽致。所以这个就是说呢，我们一次听福音的道得救，我们要一生一世在上帝纯前的道上见到自己。这就是这个犹大书里面所说的，灵里面祷告，至圣的灯道上什么照就自己，保守在上帝的爱中，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所做的工作，保守在父的爱中，建造在子的道上，然后在圣灵引导之下，我顺服祷告的生活，这样呢你才能长进。所以呢，由于信以至于信，耶稣基督把这个创始，也把这个城中一共有4个层次，我昨天只讲第一个层次的一半而已，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所为你们预备的录音带所对你们讲的道是很宏博、很精细、很深入、很浅出的。如果你真心追求，那你不要说啊，唐牧师的道我听过了。我告诉你，听过我的道一次，你懂了一些原则，你可以还可以再听好多好多好几百好几千次。现在我所讲的道用印尼文已经录成录音带的，录音带的一共有2300多种，用中文录的布道团在新加坡整理出来有多少啊？1200多，有1200多种中文的是在不同的地方讲的。那如果你慢慢听慢慢听，你就会建立信仰，又会建立思想架构。今天在中国大陆有许多贫困的地区，或者在许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信徒来说，又怎样的分清本性与自义性呢？因为长久以来我们的信仰只是注重了单纯的信，是不是这样的信还不能在得救发生关系？不是不是不是，中国很多信徒没有机会受教育，但是他继续听到，听到的结果呢，就这一个本来有的道他已经有，但是他现在因为听到就产生了信仰的，他只要信的是上帝的道所讲的，他就有这个信，不是因为高深教育不高深教育。但是问题是一面领受这个，一面分不出是哪一个，那就很可惜。今天你没有刷牙，有没有刷牙？啊，你刷牙，已经刷牙的人，有哪一个人明白牙膏怎么做的吗？ 你说我管他怎么做，我用了就好了吗？如果你明白雅各怎么做怎么做，但是没有出来啊，还是比我更臭吗？对不对？所以你用雅各不等于你明白雅各怎么做，明白吗？这样中国有很多已经有这种信仰的人，但他不明白这个跟这个什么分别，要告诉他。如果你没有清楚的话，很多人就把这个当作那个，那个当作这个，以后呢就建立在一种不是圣经原则的信仰上面。我昨天举个例子，李恩派的人说你信你就会好，那么他就信。你问他根据什么信？一个传单写的，传单写的是不是上帝的话？不是。所以他就不是建立在上帝的道上面的信心，建立在传单写的，好吗？有的人说你认识耶稣？认识。你怎么认识？因为我看了那些电影嘛。什么电影呢？就是耶稣被钉的时候，有个乌鸦啾啾啾就把那个就强盗的眼睛把它吃掉了。我知道原来耶稣受死的时候连乌鸦都跟上帝合作的。那么呢，等钉到一般的时候，突然间天上一滴嘣，一滴水掉下来了，因为上帝流眼泪水这么大滴。哎呀，后来呢，彼得呢是这个三次不认主，见到玛利亚来，他就求耶稣的妈妈赦免他。所以我知道了，我信耶稣。你所讲的刚才三件事，乌鸦来捉这个神的眼睛，上帝一滴眼泪掉下来，说玛利亚接受彼得这样的鬼，都不是圣经的，你明白吗？但如果你信是根据那些胡说八道的电影的信件，那你的信仰就不是得救的信仰。所以呢，我告诉你，你看那篇电影要分开来，是圣经的，或者是传统的，或者是人想象的。传统的不是圣经，圣经有没有说玛利亚就用两套毛巾一直在地上擦耶稣所流的血？有没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说 Veronica 把一个毛巾放在耶稣面上，一拿出来的时候耶稣的像就粘在毛巾上面？没有说。所以这些不是圣经的，你怎样知道也没有用，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些不是道所建立的信都是迷信，都是乱信，都是不需要的。所以中国大陆现在福音是广传的，但是呢不够。有一个人呢，他看见有人跌倒了，哎呀，还要帮助他，他很同情，没有办法，因为那个跌倒的一直流血。后来一个医生对他说：“好，你把红油水放在他受伤的地方，快快快快去！”他就拿一瓶红油水到那边去，替他哎止了，不但止了，后来慢慢慢几天就好了。从今以后，他就要帮助人，怎么帮助人？一天到晚手里拿一瓶的红油水。一看到人跌倒就去查，看到人叫就去查。后来他想，这个红油水这么好，肚子痛叫人家测红油水，嗯，眼睛痛用红油水涂在他的眼睛上，啊，那如果这个人呢跌倒了，就腿断了，他红油水擦了一大堆，他来来去去就是拿一瓶红油水到处帮助人，心好不好？好，爱不爱帮助人？哎，手中有没有药？有。用对不对？不对。大陆很多这样的传道人会讲一两天道，爱传福音，那以为的对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一两句话就解决了，只要你信我就给你这个药你就好了，不是这样简单的。所以解经一篇一篇，一节一节，比较经文，教义的解释，人所需要的真理，在生命不同层次的这个解答，这些都是很精细也是很宏博的事情，我们要好好研究。不能因为你有一点一又常说，所以你说所有的修炼关起来，因为我已经有了一瓶红油水了，不可以这样啊！你们爱传福音的以后要进神学院去受教主，你要备注一生使用的，要晋升的课程来装备自己。我还没有读神学以前，我已经讲到860多次，我就像大陆很多年轻人传道一样，热心做，努力做，传福音做，而且我真的是 可以对很多知识分子解答基督教进化论、基督教无神论、基督教共产主义、基督教这个辩证法的这些东西，但是不够。所以后来我再去念神学，念完神学以后，因为我的成绩很好，我每次神学读书的时候考试不是96、98、99、100分，就院长说你讲道又很好，你读书又很好，你留在神学教书。我一留就教了25年，教了25年的期间呢，每一个月教书，每一年教4个月，另外8个月就到世界各地去传道。所以我第一次到新加坡讲道是36年前，第一次到欧洲讲道是35年前，第一次到台湾讲道是34年前，第一次到美国去讲道是31年前。我30多年前就游历世界，到处讲道，回去再教神学，再出去讲道。那讲道回去都教神学的时候，我就两个地方跑，就是牧会教学，牧会教授。所以上帝给我做了3个工作：做传福音的布道，做教师教神学，做牧会的，我做牧师，3样都做。这个就是使徒，这个圣灵降临以后，耶稣基督给教会的5大恩赐的这份里面，3个长久直到世界末日有的恩赐，就是使徒、先知，这个没有了。以后呢，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我都做了。所以我现在劝你们，爱传福音的人不要单单传福音，好好念神学，以后可以做教师。而且不但如此，不能单单教神学，也真的牧养，3样都齐全，你会做很好的上帝的仆人。启示录提前一章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为的良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请你解释这一段的经文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句话是保罗所讲的。那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爱跟诫命连在一起，因为不懂这个原理的原则的人常常说，上帝啊，如果你爱我，请你给我自由，不要限制我。上帝说不，我因为爱你所以限制你。小孩子说，妈妈你爱我为什么打我，妈妈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打你，我所爱的我必管教，我所爱的我必纪律，我所爱的我必限制。那为什么爱跟诫命发生关系呢？因为命令的背后是出于爱心，因为你爱你的孩子，所以你不许可你的孩子去玩火，不可以玩火。你这是出于爱或者出于限制呢？是由爱限制。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为什么命令的总归是爱？是从心界的良心。因为爱如果是自私的，爱如果是邪恶的，如果爱是有罪的成分在里面，那就不是真正好的爱。你注意啊，纯正的爱是建造生命的，邪恶的爱是毁灭生命，你明白吗？所以呢，你说有一个基尼很爱我，那是毁灭生命的。如果你说呢，我跟赌博朋友很好，那是毁灭生命的。圣洁的爱一定是建造生命，建造信仰，建造灵性，来建造我们对主的认识。这个你要分辨清楚。如果你的爱是纯洁的爱，那你可以继续好好的在敬畏神的态度中间走这条道路。如果不是的，你才一定要恢复它。这个呢，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什么叫无愧的良心呢？两条：第一，就是你先认定上帝比你的心更大；第二条，你的心如果不责备你，那你就可以顺着应当走的道路继续走下去。那圣经这个严谨的关系是保罗跟约翰提出来的。所以约翰说，如果你的心没有责备您，那您就可以放人做事情。但是保罗说， 这一件事情还不够，因为哎，对不起，约翰再加上一句，就是但是上帝比你的心更大，所以无论如何呢，一定要以敬畏上帝来的约束你的自由。如果你真心敬畏上帝，那么你就用敬畏来约束的时候，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讲的，你要用真理束腰，凡事都可做，但是第一是不是荣耀上帝，凡事都可做，第二是不是造就别人，凡事都可做，第三有没有被罪捆绑，如果没有你继续，有你要收束，因为这个是从无悔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来的。无为的信心就是你的在信仰中间没有虚假，没有假冒，这样子过程。启示录十三章第十七十八节，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兽的名字或者有了兽的名的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这里有智慧有聪明可以算出来兽的数目，就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这话什么意思呢？666是撒旦的记号，是敌基督的数目。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人试试看在这里下功夫，找出这个时代到底敌基督来了没有。好，后来有的人去找，从什么时候？从保罗没有死的时候，就有的人开始要找666是谁。所以第一世纪没有结束，他们找出几个罗马的帝国的皇帝就是第七种。为什么？他们专杀害基督徒，包括 Trojanus， 包括 Vespasian， 包括 Titus， 包括 Nero。 那这几个人呢是迫害基督徒。后来在第二世纪的 Diocletian 只有一个比较好的，叫做 Marcus Aurelius。如果你们到罗马去，有到过罗马的定居者，有到意大利罗马的，罗马有一个这个柱子，这个柱子有一条线圈上去，一直圈，那有很多人像骑马战争结果回来被迎接，那个叫做 The Pillar of Trajanus。 那 Trajanus 就是纪念一个皇帝的功劳，那个柱子到现在2000年还在，那个就是迫害基督徒。那在罗马还有一个城门叫做 Septimus， 那这个也是曾经迫害过基督徒的。还有另外一个城门只有一个洞的，不是三个洞，那个 Arch of Titus， 那也是迫害基督徒的。那么罗马还有一个很大的靠近梵蒂冈圆的堡垒，那个叫 Mausoleum of Hadrian， 一个叫做 Angel's Castle， 那个王是很逼迫基督徒的。那这些都被认为就是666。后来呢，到了以后呢，第16世纪的时候，改教运动，他们把天主教教皇的名字配合起来，有的人说天主教教皇逼迫基督徒杀基督徒，他们都是666。如果你到马德里，到过马德里的请举手啊，马德里有一个广场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皮亚萨马哟，有去过的请举手。四方形的，这个皮亚萨马哟四方形的，大概3层楼。这个地方从前是天主教杀基督徒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 Inquisition， Inquisition 就是异教徒裁判所。我去过，那么这次我们同工去没有机会到那地方。那比亚斯马约很大，那么把基督徒用铁链把它绑起来，用钩把它刺到他肚子，然后把它放在火里面烧，让人大声叫喊，那咒诅他，让这些逼迫基督徒呢是受了天主教的领袖，天主教领袖受了罗马的皇帝的这个许可，他们就把那些皇帝的名字用拉丁文算不准，用这个罗马文算准，用这个别的语言算，算算算算，哎，原来他的名字加起来是666，所以有的人就在那个时候说，这个罗马皇帝就是666，那个就是666。到20世纪的时候，还有一些基督徒一天到晚找666，后来他们找到666是谁，有的说就是毛泽东，有的说666是谁， 就是提醒你了。有的人说六六六是谁，就是这个，就是那个，那你信吗？我不相信。所以这个时候我相信六六六的代表有，但六六六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不知道六六是谁，盼望不是你就好了。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麦基洗德的道理不是每个人完全能明白的。那有一些人不明白，作者也不讲清楚，他这些人到死的时候不知道六六的是谁，哎，不知道这一个人麦基洗德是谁。那我在这里给你们解释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耶稣的预表。大家说为什么呢？五件事：第一，无父；第二，无母；第三，无始；第四，无终；第五，无主仆。那么为什么提到这件事呢？从最后一个字来说，犹太人呢，论你名叫什么，你哪里来的，你的爸爸是谁，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你讲不出来，你这个是外邦人，把你赶走。所以犹太人很注重你能不能念出你的族谱出来。这族谱呢，是犹太人真正身份的一个保证。所以你要念出来，你的爸爸是谁，你爸爸的爸爸是谁，他弟弟叫做什么，就念念念念。所以呢，历史上最严谨写下族谱来龙去脉的一本书是旧约圣经。而旧约圣经追讨族谱的这个整个源流最严格的是历代记下第一章到第八章，所以那里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生什么，什么人是完全不可思议。但是呢，原来的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没有人知道他爸爸是谁，更不知道他爸爸的爸爸是谁，也不知道他后来孩子是谁，也不知道他和孙子是谁，所以完全不知道他族谱。这是谁啊？麦基洗德。没有族谱，没有族谱要赶走吗？没有族谱不可以承认。但是没有一个犹太人敢轻看麦基洗德。他虽然没有族谱呢，但是他实实在在被公认两件事。第一是撒冷王，这里的撒冷不是耶路撒冷，因为麦基洗德在世界上的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是大卫以后才有。那么撒冷是靠近伯利恒，所以伯利恒出了一个王叫做谁呀、啊？叫做大卫。所以结果呢，伯利恒叫做大卫的城 The City of David。 以后呢，在他建了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去称他，这个叫做耶路撒冷。那么呢，撒冷原来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呢，撒冷王就是平安的王。这个是麦基洗德的第一个职分。第二个职分，大家都知道他是至高上帝的什么祭司。所以麦基洗德一身两职，第一做王，第二做祭司。现在我问你，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王又做王又做祭司？有没有？有没有？我问你啊，有没有？没有。第二，有没有什么人又做祭司又曾经做王的？有没有？没有。不可以的，做王的一定要犹大支派，做祭司的一定要利未支派，而做王的不但犹大支派不可以生在撒，生在其他人身下面，一定要生在大卫家的下面，做祭司的一定要生在亚伦的下面，不单单立位之外。亚伦一直到这又在严谨的变成什么，生在撒都的家里面，在不是撒都的亚伦的祭司制度下面也不可以。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见了从来没有人可以又做王又做祭司，或者又做祭司又做王。结果呢，我问你，只有一个人又做王又做祭司是谁啊？是麦基洗德。 那耶稣现在糟糕了，耶稣是利未支派或者耶稣是犹大支派？回答，耶稣是不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是不是犹大支派？那如果耶稣犹大支派，耶稣可以不可以做王？可以。犹大支派的子孙可以不可以做祭司？不可以。所以呢，耶稣不可以做祭司，只可以做王。那怎么办呢？所以呢，麦基洗德一直到耶稣中间呢，一共有多少久啊？啊，一共有差不多五百年，在这差不多2000年，在这2000年中间呢，2000年前亚伯拉罕，2000年后耶稣，中间刚刚好1000年的时候，就有一句话出现。这句话是大卫讲的，记载在诗篇110篇。他说什么呢？主对我主说，上帝对上帝说，我立你做王。这是第二篇110篇呢。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的，所以这样呢，以后有一个又是王又是祭司要出现，而他不是照着亚伦利未支派的后代的关系，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呢，麦基洗德是预表耶稣基督。是呀，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无父无母无始无终？因为耶稣基督在神性上是没有母亲的，父上帝生他需要结婚吗？不需要，所以耶稣没有母亲。第二，在人性上，上帝的灵感动玛利亚，玛利亚需要不需要跟一个男人结婚？不需要，所以耶稣的人性是没有父亲的，叫做无父无母。耶稣基督从什么时候开始？米迦书5:2，你的言根源从太初就有，从永恒就有，所以呢没有开始。耶稣基督死了结束了吗？没有，第三天复活以后升天，又启示录1:18，耶稣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着，活到永永远远是没有结束的。所以无始无终无父无母无族谱，正像麦基洗德。所以耶稣基督是谁？上帝的儿子。麦基洗德跟耶稣什么关系？耶稣基督的预表，好不好？那你们的问题已经解答完了，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聚会。我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主席，那我们大家做一个祷告。